美國國務院的這份聲明表示，一個和平、穩定、繁榮和合作的北極地區對美國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外界普遍認為，這個是同在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日益緊張的情況之下，美國為了增加它在北極地區的影響力而做出的最新的努力。同時，北約秘書長言斯·斯托爾滕貝格亦都在上個禮拜五8月26日首次到訪加拿大的北極地區。斯托爾滕貝格在與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對俄羅斯近期在北極活躍的軍事活動提出了警告，並對中國在北極日益增強的存在感表示出強烈的關注。斯托爾滕貝格表示，中國正在北極地區擴大它的影響力，中國已經宣布自己是一個近北極的國家，並計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以及在北極地區投資幾百億美元用於能源、基礎設施和研究項目。北京和莫斯科還承諾加強在北極的實際合作。斯托爾滕貝格說，這是中俄不斷深化的戰略夥伴關係的一部分，將會對我們的價值觀和利益構成挑戰。近年來，中國在兩極的事務上一直都處於相對活躍的狀態。早在2014年11月，中國就曾與澳大利亞簽署一份加強南極合作的協議，習近平與時任的澳大利亞總理阿伯特共同出席了這個兩屆備忘錄簽署的儀式。簽署該項協議的中國國家海洋局時任局長劉次貴在當時曾經表示，2015年到2030年將會是中國建設成為極地考察強國的重要階段。他還表示，極地政治正在發生顯著的改變，各個國家在北極加大投入，關注北極航道和油氣資源問題。劉次貴說，在北極一些大國決心重振它的強國地位，中國必須迎頭趕上。2018年1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份名為《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在這份文件中，中國在北極的政策主張被表述為不斷深化對北極的探索和認知，保護北極生態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依法合理利用北極資源，積極參與北極治理和國際合作，促進北極和平與穩定等。該白皮書強調，中國在地緣上接近北極國家是北極事務的重要利益攸關方，將會在北極跨區域和全球性問題上積極發揮建設性的作用。中國將會在「一帶一路」框架之下與各方共建冰上絲綢之路，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但很顯然，北極周邊的國家開始對中國的態度持保留和懷疑的態度。瑞典國防研究所在今年6月發表的題為《中國在北極地區的經濟影響：北歐與俄羅斯的案例》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以前張開雙臂歡迎中國投資的北歐國家，現在對中國不斷擴大的影響力的風險有所警惕。這個對中國在北極地區擴大它的經濟存在感的努力是沒有什麼幫助的。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中國極不可能在北極的北歐地區進行任何更大的基礎設施投資。瑞典國防研究所的報告指出，近幾年來，來自中國的資本在試圖投資北極地區方面有諸多的設想，亦都花費了很多的精力，但這些計劃當中很少有實際落地完成的。該報告的撰寫人之一，瑞典國防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奧斯卡·阿爾門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在某些情況之下，投資的想法未有到位，是因為從財務角度來看，可能這個並不是一宗好的生意。還有就是周邊情況發展產生了變化，使到一些項目變得不是那麼有利可圖。但我認為一個重要的部分就是，西方國家對中國在該地區的存在是有所反應的，尤其 是格陵蘭島。我認為在格陵蘭島很多投資項目顯然是被拒絕了，譬如說丹麥使用了一些干預的措施。與此同時，在北歐和北美地區，大眾對中國在這些地區的意圖越來越感到厭倦。我確信這個或許對很多預期交易的實現會產生一些影響。對於北歐國家來說，雖然與中國的貿易以及中國在該地區的直接投資在不斷增加，但對中國的總體經濟影響仍然有限。但這個並不意味著中國會從總體上去減少它在北歐地區的經濟影響力。雖然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自2019年以來有所放緩，但這個可能部分是來自於新冠疫情的影響。在貿易的部分，儘管有疫情的影響，但中國對北歐地區的出口仍然在繼續增加。隨著經濟影響力的增加，中國有可能利用共幹作用來到獲得戰略的優勢。在瑞典國防研究所的報告中提及了一個概念，經濟國策，用來描述中國政府利用私有資本和私營公司的影響力來到施加經濟影響力，並由此來到獲得政治的優勢。阿爾門在採訪中表示，這個概念通常是指國家利用經濟手段來到達到它的政治目的，譬如說可以是胡蘿蔔加大棒，可以通過提供經濟援助或者是鼓勵某些部門的貿易來到作為獲得影響力的一種方式。但它也可以是懲罰性行動、脅迫性行動，例如制裁或者不同類型的威脅，扣留金融投資，或者利用你從金融影響中獲得的影響力來到獲得政治和戰略優勢。這個並不是中國獨有的事物，很多經濟體都在使用經濟國策，包括美國也都經常使用。西方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制裁當然也是經濟國策的一部分，但我們關注的是中國怎樣使用這個手段。他指出，事實上中國國家是會利用他的私人公司在西方進行投資，同時中國國家對私人公司都有著非常強的影響和控制，因此當涉及到發生衝突的情況時，這樣中國當然有可能使用這個能力迫使私人公司也都採取相應的行動。例如中國擁有一間重要的瑞典公司沃爾沃，他在瑞典有23,000名員工，譬如中國與瑞典政府之間出現政治摩擦，這樣這個或許將會被用作一種威脅的手段，他們要將所有的生產轉移到中國或者其他地方，以此作為一種施壓的方式。阿爾門說，我們未有看到所有的證據表明中國國家正在利用私人公司來做不同的事，但這個並不意味著他們在另一種情況之下不會這樣做。這個討論還包括了中國的國家和共產黨正在加強對中國私營公司的控制，這就意味著中國國家利用私人公司的風險或者機會將會隨之增加。瑞典國防研究所的報告進一步指出，中國在北極地區的未來存在方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怎樣行事以及怎樣向世界展示自己。如果中國想在北極的北歐地區擴大它的經濟存在，就應該認識到中國如果繼續保持目前的對內壓迫和對外強硬政策，那將會很難獲得北歐國家的信任。阿爾門在採訪中表示，歐洲對於中國這種強烈的擔憂開始於2015年和16年的前後，當時中國資本開始真正進入歐洲市場，很多重要的公司被捲入其中，這種反應更多是來自於失去某些核心產業和重要公司的控制力的擔憂。這個是一個層面，中國有可能會買下部分非常重要的公司，但這種擔憂很快就轉化成為對於來自安全方面的挑戰。他說，如果中國擁有某些特定領域的公司、某些敏感的基礎設施部門，這個將為一個安全風險，一些關鍵的信息可能會被傳送到中國。阿爾門表示，另一個風險來自於瑞典或者是北歐的科技被中國國家用於軍事用途，因此如果一個具有 民用和军用双重用途的公司，例如如果一间半导体制造公司被中国的投资收购的话，这样这很有可能被用于开发中国军事科技。欧盟有一个出口禁令，当涉及到对中国的武器技术时，加强中国的军事能力将会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除此之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亦都将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存在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有可能利用俄罗斯的孤立，进而取代西方公司的位置，特别是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如果北约接纳瑞典和芬兰成为成员国，这样八个北极国家当中将会有七个是北约成员，北约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西方国家已经察觉到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会出现一个新的结盟。随着中国对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默许支持，这一种看法只会进一步加强这一种印象。斯托尔滕贝格上个礼拜在加拿大的讲话可以看成是北约对中国选择和俄罗斯结为准联盟所作出的又一次警告。中国想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北极地区的主要参与者，这种政治远见对于北京来讲似乎正在成为一种奢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玉发自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